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9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向内找，不要流于表面，去掉才是修炼。近日与几位同修切磋，偶然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同修好像都有各自不同的困扰，或者是说不精进以及很难改正的一方面，而类似的磨难却又在不断的重复，致使这些同修长期徘徊在一个层次，好像提高一点都很难。究其原因，不是我们不会向内找，而是很多时候这个向内找的过程好像只是停留在表面了。而且交流中还发现很多同修有很强的依赖心，比如有同修在向内找的过程中，心里却偷偷地在想，只要我向内找了并且找到了执着心，师尊就一定会帮助我把执着心去掉，从而人为地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在这个向内找修心性的过程中，不是主动地去改变自己的各种人心的表现状态，而是把自己真正要面对的修炼中要去掉的东西依靠或指望着师尊的帮助，致使人的最表面根本就没有自觉地改变自己人的状态，没有主动地抑制自己的各种人心，其实就是根本没做到用大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所以关过了一次又一次，却没能真正在法上提高上来，等到下次磨难来了还是过不去，还是不会修。其实仅仅表面上会向内找并不等于会修炼，找到执着还要能修去执着，真正能排斥和去掉才是真正的自己在修炼，才是一个人真正的在转变成神。修炼最难的就是改变自己，改变自己的心态，改变自己的思想，改变自己的观念，改变自己思考问题的方式、角度与基点，改到能受委屈、能吃亏、能自己调整自己的心态，能自己控制自己的状态与情绪，能时刻保持一颗平静的、慈悲的、祥和的心态，能时刻想起自己来世时的神圣使命，能让救度众生的强大正念主导自己，这些都是我们该做的，也是我们的责任和必须达到的正法的标准和要求。作为一个修炼人，不能把向内找这种神圣的修炼法宝只留于一种表面形式，而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通过这种向内找的过程增强人的正念，能真正的下决心改掉自身存在的各种不符合法的行为方式，改掉人的那种遇事首先想自己、首先保护自己不受伤害、首先替自己打算的为私为我的思考问题的方式，逐渐学会一遇到问题首先想别人，能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替别人着想，能站在更多的更大范围的众生的基点上考虑问题， 能从长远的整体角度看问题，从而形成时时刻刻都能为他人着想的为宇宙众生负责的思想境界。人和神是有着根本的区别的，站在什么角度上思考问题，那是一个生命真实境界的体现。当一个修炼人思考问题的方式与角度都是为着别人的，无论干什么都是为他人着想的时候，都是为救度更多的众生着想的时候，这个人就不再是自私的了，他说出来的话就会有正的力量，有大法的力量存在了，他说出的话就能打入人心，就能改变人，就能在救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就能在同修中起到强大的正的作用。当一个人在大法中洗得越来越干净的时候，他修好的一面就越来越不被人的一面所制约了，他修好的一面就越能发挥作用，他就越来越能体现出能力了，修炼的层次与距离拉开的越来越大了。真想修炼的一定要精进。人神同在的时间还有多久呢？莫到真相大显时后悔不及啊。
不真修是一个生命最大的悲哀。父亲曾经表现的修炼很精进的样子，被中共多次迫害后，一直被酷刑和高压摧残崩溃，出狱后逐渐疏离大法，后期甚至不再修炼，还时常被另外空间不好的东西干扰，说些不好的话，做些不敬师不敬法的事情，有时对母亲大发雷霆，干扰母亲修炼。看着父亲的状态，大家都很为他难过着急，大家都未曾想到有一天父亲会变成这样的情况。夜里我梦见母亲起床盘腿发正念，她前面有个女鬼一直在旁边发脾气，坐在母亲前面背对着她不走，干扰她。我立刻飞过去冲向那个生命，手上五指瞬间变成五把利剑，五把剑有无限分体，化为无数的宝剑铺天盖地。那个女鬼发现我后遁入土中，当我追上她后，正想施展神通把她化为乌有，突然我意识到她居然能在母亲发正念的时候不被清除，还长期在她身边干扰她，难道是和母亲有因缘关系的生命？我用功能看见了她和母亲的渊源，我平和地劝告他放下仇恨，不要再干扰母亲了，这样是在干扰正法。他还是强压不住内心的积怨，于是我拿着两个瓶子走向他，对他说，这两个瓶子，一个瓶子里装着你们俩的众生，另外一个瓶子里装着善，你们是两个族群的主，你们的仇恨不化解，你们对应的众生就一直处于战争的冲突中，得不到幸福和安宁，他们的争斗心被你们放大着，不但族群间彼此仇恨，甚至对同族的生命也不能友好相处。主尊不能放下仇恨，众生得不到解脱，没有幸福。那个生命看着瓶子里众生的状态，心痛了，没有了先前强烈仇恨的气焰。我对他说，善解吧，让你们的众生得到解脱吧，把善倾注给众生吧。那个生命点头同意了，于是我把另外一个瓶子里装着的善倒向装着众生的瓶子，另外空间众生瞬间沐浴在善的光芒中，顿感幸福和解脱，人与人之间也和平相处了，甚至街头巷尾有不公的事发生，众人也会投向正义的目光，不正的事情就会归正。接着我看见师父带着很多生命在一个纯净巨大透明的天体里，我知道那就是更新后的宇宙。我欢喜地飞向师父，师父用意念慈爱平和地对我说，暂时还不能过去，让我保持人身，在人间继续做我该做的事情。于是我睁开了双眼，回到了现在的空间。 梦见师父让我很兴奋，但是我的状态我清楚，每次梦见师父都是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前，师父是在鼓励我，让我坚定正念。清早接到母亲的消息，昨夜父亲在酗酒中离开人世了，利用父亲来长期干扰母亲的那个生命走了，父亲也离世了。得悉消息，我十分悲哀。父亲一生吃了无数的苦，在中共的暴政下度过了极度艰难困苦的一生。父亲的家族曾经显赫富足，可是在他儿时就因为时局而败落，爷爷奶奶先后在饥荒中饿死。儿时的父亲吃苦挨饿，干着不符合他年纪的苦工，从小就见证了土改中中共怎么残忍杀害无辜百姓，各种血淋淋的场面铭记在他幼小的心灵，一生挥之不去。父亲在还清醒的时候一直对我说，一定要揭露中共的暴政，中共的邪恶是令人发指的。父亲少年时就参军，接受了大量党文化的毒害，使其后来得法后也不能清醒地认识大法。信于大法，父亲激动万分，比任何人都能吃苦，练功、背书、弘法都比众人努力积极。大法蒙冤被迫害后，他进京上访，讲真相、发资料，也非常积极。可是父亲一直未能在法上提高上来，一直停留在对大法的感恩戴德。由于一开始修炼天目就开了，能够接触很多另外空间的东西，父亲一直执着功能，走不出这个状态。父亲多次被中共劳教迫害，不能接触大法，他一直用人的毅力抵挡着长期的酷刑迫害，最终一直崩溃，精神失常。父亲出狱后，我发现有时候大声和他说话都能把他吓住，他会跑到床边惊恐地坐着向我摆手，叫我不要去告他。父亲清醒的时候对我说，当他进入劳教所后，有个东西就飞进脑子，长期和他说话，让他去做这样那样，都是破坏大法的事情。每每走到危险边缘的时候，父亲才意识到这个应该不是师父点化我去做的，这样做是在破坏大法名誉，我不能做啊。后来父亲总是把另外空间的各种干扰认为是师父点化，于是被干扰得不行。父亲根本的执着不能放下，被旧势力长期干扰着，不能真正得法。我后来悟道，积极不等于精进，各种积极的表现不等于是精进的状态。对师父法中自己不理解的地方，父亲不能做到放下自我的去信，符合自己观念的就照着做，不符合个人观念的就不去做，时间长了被邪恶无限放大，最终背离大法。父亲发正念一直不清理自己空间场，前面五分钟清理自己从来不做，认为清理自身就是清掉自己了。明慧网通知改字，把旧的不好的神用他，父亲十分不理解。我知道是后面干扰他的乱神在作祟。后期父亲甚至拿笔在书上按自己的意愿修改大法书。我和母亲给他发正念，我伤心地给他读凤凰法王的故事，可是他被干扰得严重，表现得不以为然。安葬父亲那天晚上，我梦见父亲来了，父亲说自己在下面过得很苦。我叹气地说，当初都叫你别谤师谤法了，叫你别做不好的事情，你都不听。我问父亲，是否神还能允许你学大法？父亲捧着大法书，无比悔恨地长声叹气。我知道一个生命错失大法后的懊悔是难以形容的。父亲带我去看他住的地方，那是几排小平房，每个房间门上写着这个人做错过什么事情，叫什么名字，门上的字是多种文字滚动播放的。很多空间的生命都来参观这个地方，大家都以此为戒，警示众生。我悲哀地看着父亲，父亲对我说，你别为我担心了，我毕竟是学过大法的人，他们不会难为我的。 父亲当初从劳教所出狱时，我已经被迫害得流离失所，很难有机会在父亲身边陪伴他，和他交流，连最后一面也没见到。后期看见父亲越来越不理智的举动，我也动了人心，想放弃他，很少为他好好发正念。虽然我清楚地知道每次清理都是有用的，父亲离世后，我也很后悔自己没能全力帮助他，任由旧势力把他拖走。一个月后，我梦见父亲来找我，对我说，这次是神允许他用这世的身体来最后看望我。他马上要去转生了，下世的母亲现年28岁，很快要临盆。人间的一个月啊，另外空间不知道过去了多少个岁月。父亲在另外空间偿还了自己无数的业债。父亲和我告别后从窗户飞走，我人的情出来了，按捺不住心中的悲伤，呼喊着他，恋恋不舍。父亲打开窗户，双手握着我的手哭了，我也哭了。我对父亲说，你别去转生了，留在我们身边好吗？父亲握着我的手握得更紧了，紧紧地颤抖着。那一秒钟，我看到感受到了父亲一生所发生的一切，看到了父亲这个生命为了得法层层地下走，生生世世转生经历的所有苦难，看到我和父亲多世结缘，为了此生能一同得法，感受到父亲为自己今生没能好好修炼的深深的懊悔。同时我看到父亲转世后下生的情况，下世疼爱他的母亲。短短的一秒钟，我感受到了强大的复杂的信息，心里深处为父亲这个生命而悲哀和痛惜。我的人情干扰到了父亲，此时我空间场的一个女神提醒我说，你别留他了，让他去转生吧，转生或许对他是件好事。我突然意识到，我作为大法弟子怎么能干扰他呢？下世他还能有机会同化大法。我松开了拉住父亲的手，默默地祝福他离开。不能放下自我真修大法，是一个生命最大的悲哀。得法后又失去大法，是生命抱憾永世的事情。何止是父亲，我自己不也一样，陷入执着中的时候，自以为是的时候，都是在旧势力的摆布中耗费修炼的机缘。平日我对父亲的嫌弃也是中了旧势力的圈套。我知道有的同修有时候也和我一样，看别人表现的精进，心中就想赞许接近，看见表现不怎么样的就心生厌恶，不喜欢往来，也很少全力去帮助。可是师父和我们不一样，师父看一个生命是看待这个生命的全过程，不会因为一个生命一事没做好就全部否定它，都在给众生机会。作为修炼者，我不是裁判，不应该去给别人下定义，用表象来判定一个生命是不对的，是在旧势力的重重假象中被戏弄，是作为修炼者应该放下的执着。我深深的懊悔对父亲曾经心中的放弃，对我看不惯的同修的疏远和心中随便下的定义，都是我的人心在作怪。其实作为修炼者，遇到任何问题唯有修自己，看到遇到什么其实都不是别人的问题，都是与自己修炼提高有关，都与自己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有关。狭隘的思维不能真正认识到修炼的伟大和殊胜，没有意识到大法弟子称号的意义，唯有放下一切人心，按照师父说的去做才是真修。前几天的梦境中，我看到另外空间一棵大树上，包拯被铁链子长期捆绑着，树的周围都是各种妖魔鬼怪在戏弄他。突然有一天，铁链子断了，包拯从那个空间消失了。捆绑他的那棵树开出了许多美丽的各式各样的鲜花。一个声音从高空传来，包拯转生了。那些树周围多年来长期凌辱戏弄他的各种妖魔鬼怪找不到他了， 还不肯放弃，在那个空间到处寻找着，喊着：“包拯啊，你到哪里去了？我们还在找你呢。”我意识到，有的生命今生不能摆脱九十里的安排和束缚，师父安排他来世去摆脱束缚，九十里有他毁灭性的安排，师父智慧和能力的宏大远远超出他们的安排。同时我看见自己魔性的一面居然和那些妖魔鬼怪混在一起同流合污，我意识到自己不精进的时候对正法对同修起到的就是负面的作用。表面我为父亲不好的状态而叹息，其实深层我不能放下的人心和观念也在被邪恶利用干扰着他。该实修的不只是他，还有我，而我却把自己看成比他高，还在嫌弃他。不真修是一个生命最大的悲哀，在还能弥补的时候，还能有修炼机缘，还能拯救众生的时候，一定不要迷失。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采信封锁技术和心性问题》。去年十月份以来，中国大陆许多地区出现了对采信的严重封锁。问题刚刚出现时，我首先想到的是从技术的角度上去解决，总结了一些方法，当时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可是没过几天，针对我们的破解方法，邪恶的封锁又升级了。这时我周围的同修都意识到了，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技术问题，可能跟所有发采信的同修的心性都有关系。大家也都象征性的向内找了找，比如做事的同修起了干事心呐，正视自己的心呐，不是真正抱着慈悲心去真正的救度众生啊。最后大家决定，就是本地所有做采信项目的同修每周一次针对采信封锁发正念。这件事情至今过去几个月了，收效甚微。在这期间，我所采取的方法就是不断地从技术的角度上去解决问题。每当我从技术上找到解决的方法时，不到一两周，邪恶的封锁又升级了。在这短短的半年时间内，邪恶封锁的方法可能升级了五六次。直到至今，我已知的一切突破封锁的方法都用尽了，除非有新的技术出现。在这时我冷静了下来，我想我钻到技术的牛角尖里了。如果技术上暂时没有突破的方法，那一定是我们参与的学员心性没有到位造成的。既然用某一个公司的卡还可以少量的发采信，那我就先发起来。虽然比过去麻烦许多，但还是可以做的，不能让讲真相救度众生的项目就这么停了。有一次和同修交流之后，我找到了自己很多问题，就下决心天天都要做讲真相的事。目前比较适合我的项目就是采信的项目了。第一天出去的时候心很纯正，就是抱着救度众生的心去了，发得很顺利，一会儿就发完了。第二天就不太顺利，但也没有向内找，勉强发完了。第三天非常不顺利，无论到哪里都没有信号，就是数据连接连不上，我还是没有向内找，就是全力发正念，不发正念根本没法做，非常勉强做完了。这天晚上一个同修跟我讲，他现在做语音劝退的项目，第一次去干扰非常大，晕车晕到什么都干不了。他说，我神韵光盘的项目做不了了，我这部手机的项目一定要做。我说，你这个心不对，你这是正视自己才去做的，是因为在神韵光盘的项目中没有出成绩，就想在手机的项目中出成绩。他说，其他同修告诉他，很多人都遇到过这个干扰。我当时正念告诉他，那说明很多同修都错了，不能因为很多同修都受到干扰，这种情况就是对的了。就是因为我们有漏才遇到干扰，你应该想想为什么他能干扰得了你。这位同修说，对， 你说的是对的。说完这些话，我还有些沾沾自喜，觉得自己念很正，却从未想到自己也要向内找。这件事为什么被我碰到了，让我听到了？第四天，我又去发彩信，遇到了更大的干扰。一路上无论怎么发正念都没有信号。这时候我终于冷静了下来，我想我这不也是遇到干扰了吗？为什么我会遇到干扰呢？是不是我也有漏呢？我的基点也不正呢？我终于发现，在救度众生中，心里还不能掺杂很大程度的攀比心，觉得别的同修都做得很好，我也不能落下，我也得多做些，这都是为私为我的心。当我找到自己这颗心的时候，情况瞬间就发生了变化。在常人的表现形式是从技术上，我刷新了一下数据连接，一下子就有信号了，彩信瞬间就发出去了，之后连发几张卡，张张都非常顺利。可是当我的心不纯正的时候，无论怎么刷新数据连接都没有用。困扰我三天的技术问题，终于在自己向内找之后瞬间就解决了。第五天，在找到了自己基点问题后，发彩信顺利了很多。但是我发现，任何一颗不纯净的心，包括怕心，时不时反出来的正视自己的心等等，都会使讲真相的项目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想到最近出现的彩信项目整体被干扰，是不是也是我们做彩信项目的同修或多或少都存在正实法救度众生的基点不纯而造成的呢？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事本是最殊胜最伟大的事，为什么旧势力就不让我们做呢？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基点或心态不纯造成的呢？当我们发现彩信项目被干扰时，我们大都像常人喊口号那样说，是不是我们正实法救度众生的心不纯造成的？是不是我们是为了证实自己，不是为了救度众生？每个人在喊这个口号的时候，似乎这些不纯都是别人而不是自己，都不去找自己的问题。如果每个做彩信项目的同修都把自己放到其中悟一悟，找找自己的问题，也许邪恶瞬间就灭了。彩信项目是这个道理，那么做其他项目呢？当邪恶干扰我们的时候，是不是都有这样的问题呢？我们为什么修炼？我们来修炼的心是无私无我的吗？我们为什么要救度众生？我们救度众生的心是无私无我的吗？愿我们大家都能把自己放到其中悟一悟，愿邪恶在大法弟子的正念中灭尽。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恶人最害怕被曝光。师父在早期经文中就讲过，目前他们迫害学员与大法，所有采用的行为都是极其邪恶的，见不得人的，怕曝光的。经济要旨二，理性。 我虽一次次的遭受着邪恶无理的迫害，经文也读过多遍，但是就是无奈地承认了邪恶的迫害，或被动地承受着邪恶的迫害，不敢依法揭露邪恶，让旧势力安排的一切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彻底失去存在的空间场，让他们无处可藏。最近大量阅读明慧同修的文章后，我才有所启发，联想到我去年下半年遭受邪恶无辜的关押和洗脑，我至今不敢揭露，真是人心太重啊。又联想到自己在魔窟遭受折磨时，洗脑般的恶人那种被怕世人知道的发虚心理，和在我回家后到市公安局610去要被扣押的电脑时，一个曾经几次参与迫害我的恶人所说的话，我觉得真是有必要把我们遭受邪恶迫害的事实曝光出来。曝光邪恶就是在快速的解体邪恶。下面略举几个例子说明。我在去年11月初被恶人们劫持关到了臭名昭著的湖北省武昌板桥洗脑班，恶人们对我做了一整套严密整治的方案，真是让人吃喝拉撒都被限制在一楼二楼，整天有至少10人轮流的监视洗脑，让我从恶人们的言行中得知，他们都很害怕明慧网的报道。他们除了昧心的攻击大法和师父，把师父的经文改动格式之后从网上下载下来歪曲的理解和邪物外，还拼命地诋毁正面报道大法和揭露邪恶迫害的明慧网。他们经常出口就是，你们明慧网说这里是洗脑班，这里有几多几多让大法学员受酷刑的刑具，你们明慧网说洗脑班的工作人员都是魔鬼，你们从这里走出去的学员说这里有地下室专门用来整法轮功学员，你看看这里有没有。在全球大法弟子的正念和被抓在里面的大法弟子的正念抵制下，还有大法弟子不停地对这座魔窟曝光，现在邪恶是少之又少了，恶人们心里发虚，不敢用大刑了。我是没受大刑，我知道那时是因为迫害大法的头子周永康已在去年年初的王立军逃梅领馆中被捅了娄子，薄熙来也被关了起来，而且那时湖北省公安厅的厅长迫害大法的头子吴永文被秘密带到了北京接受中共内部亳州王案的审查，恶人们感到有如末日来临的恐惧，因此他们才把迫害大法弟子的刑具收了起来，采用软禁的方式对我严加看管，因为他们知道他们那套把戏对我来讲一点用也没有。还有里面几个犹大对我强行洗脑没用后，他们就用流氓手段自己写一张所谓的决裂书，要我在上面签字，意在谤师谤法，我不理会，于是犹大就自己无耻地将我的名字签上，反复在我耳边念，我感到了神的愤怒，于是我就冲上去夺过邪恶犹大写的东西，将它撕得粉碎。犹大们还不甘心，第二天依然故伎重演，我不再是愤怒，而是觉得他们是最可怜的人了，我劝他们不要以我的名义谤师谤法。这时工作人员也过来制止他们那种行为，他们也感到对不住师父了，于是他们就不那样耍流氓了。犹大反过来也觉得自己做的也是太过分了，他就求我说，你出去后不要把我写到明慧网上了，他们敢于行恶，但同时又害怕被曝光，真是被邪党利用的可怜者。我回家后得知我的两台电脑被天门公安局6楼综治办的610人员抢走了，于是我就去要。当我在与参与过抓我的人员们谈话时，突然原来直接参与迫害过我两次的肖长斌，一次是在2002年的洗脑班，他是所谓的洗脑班校长，一次是他亲自到我家把我绑架关押到天门市看守所，然后伙同公安局法制宣传科孟法新将我非法劳教1年。我在沙洋劳教所受到了邪恶的种种酷刑折磨后死里逃生回家了，不知是谁将他和郑先杰等恶行上了明慧网的恶人榜。肖长斌看到我时，他问我，是不是你把我和郑先杰上了明慧网的恶人榜？我感到他是害怕自己被世人知道他的罪行吧。是呀，恶人行恶时不计后果的在利益的驱使下对善良的大法弟子行恶， 可是天理昭昭，善恶分明，人在做，神在看，相似邪恶集团就要面临全球的大审判，他们自己都顾不了自己了，他们能替那些被邪恶利用的人来买单。从法律的角度看，610人员都是违法犯罪行为，是侵犯人权，更何况是迫害信奉真善忍天法的大法弟子。
下面请听几篇修炼交流摘录。自己做事很容易被环境带动，包括常人的环境与修炼人的环境，总想依赖环境的变好来改善做三件事的效果。自己觉得环境好时，就有一种欢喜心，才有一种做事的冲动。所谓环境好，就是觉得邪恶的迫害放松了，邪党有什么新的较宽松的政策了，或对那些也曾经不同意迫害的高官抱点希望等等。其实师父已说得很清楚了，对邪党就是一点都不能存在幻想，他的本性确定了，他是不能变好的。这一点我好像也明白了，口头上我也会说对邪党不存在幻想，但实际上在那种潜意识上一般不能发现的情况还是有，就算环境宽松了，这也是宇宙正法的情况在世上的反应。20年讲法，也是大法弟子不断反迫害、讲真相的结果。就算邪党中某些官对大法曾经或现在有点良知的表现，也是他们在大法中选择被救度的表现。最后，这些人能否得救，都要看他们最后的表现。社会上的任何形式发展，都是大法决定的。大法弟子是救度众生的主角，我们怎么能忘记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忘记了要兑现自己的史前誓约呢？反过来想依赖常人或常人社会呢？选自挖出自己不自觉的人心表现。查找自己为什么会有欢喜心，为什么有时有意无意的想显示自己，这两颗心的背后是什么？现在才明白，原来是自己有贪天之功的心促成的，一切都是师父做成的，我只不过有这种愿望去努力了，因为符合了法，师父就给做成了，我却自己飘飘然，好像自己做了很多大法的事，好像自己帮助同修了，好像同修的进步是自己的功劳，实际上是同修在师父的安排下自己修上来的。我惭愧啊，一直以为自己在助师正法，在努力使同修们形成一个整体，实际上却在贪天之功，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师父在成就着弟子，师父却把威德赐予了弟子。回想自己为什么有时说话高高在上，好像自己比别人高明，老在想这个同修有这个心，那个同修有那个问题，怎么办呢？执着于同修的执着，其实也是执着自己，执着自己对，执着去改变别人。想不想修是个人问题，修到哪一层次也是同修自己去努力。修炼不能强制，只有大法无所不能。只要同修去认真学法，法能改变一切。而我自己也是忽略了学法，忙于做事，事倍功半。记得师父借一个同修的嘴说我，你的心倒是挺善的，东跑西跑的，可做事不在法上。选自显示和欢喜的背后。根据自己的体会，凡是有强烈的自我意识的人，很容易被追求修高功的执着心干扰。这种人如果体会一下，就会认识到其实自己离师父很远，表面也在修炼， 但是是在借用大法来达到自己的修高功的目的。这种执着心也可以说是人的无休止的狂妄欲望，也表现在比任何人都强，内心不服任何人，内心多少夹杂着妒忌心。虽然也认同师父，但是其实是借用师父的大法。执着心再膨胀下去，那就是谁也不如他了。这种心对修炼人干扰确实很大，足以毁掉人的修炼，甚至破坏法。我们都是法造就的生命，我们生命能够脱离法而存在吗？功修多高算是高，能高到脱离法吗？所以执着追求修高功，只不过是人的无理智的无休止的欲望和狂妄罢了。选自《警惕因追求修高功而邪误》。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
Yeah.